今天继续讲三法印，也就是元气的架构。元气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证悟的真理。他最初所探讨的是有情生死流转的元气，以后扩及于万法生灭的元气。而元气的本身就包括着诸性无常、诸法无我，而如何解脱，就是第三法印涅槃寂解。因为所谓元气，就是世间任何一法，全是由许多的因素、条件组合而成。这个因素条件，我们即称它为因缘。事实上，因的本身也是一个缘，而缘呢，也是因的一部分。不过一般说来，在许多的缘里边，比较主要的一个缘称为因，次要的有增上作用的称为缘。世间万法既然是由许，每一法都是由许多因素条件组合起来的，那么在这许多因素条件里边，有一个因素发生变化，这一法整个发生变化，有了变化就是无常。并且所谓有为法，因缘和合造作之法，都具有生住意灭思想，由生气到相思相许的停留，到了变化，到了消失。消失并不是没有了，并不是断灭，只不过是变一种形态，前因后果的仍然继续下去。诸法无常是宇宙间的真理，宇宙间没有一样永恒存在的人事物，也就是说任何一法没有永恒的存在，都是相对的存在，并且断的刹那之间就有了变化，长的也各有它不同的期限，这一切全是看它因缘的变化而做决定。那么说到诸法无我，我们认为这个我就是我自己，六尺之躯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人就是我。而事实上，我们人只是五蕴祸合而有的。所谓五蕴，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在这五蕴之中，色蕴是构成我们肉体肉身的这一部分，受想行识感受思想行为就是造作，那么再加上能够识别的、能够了解分别的这个心识的主体，这个就是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是我们精神的主体，有了精神，再加上物质性的肉体，这样结合起来，我们称为五蕴之身，也称为识缘明色 命蛇原石，命蛇是乌云的另外一个名称。佛陀住世时代，阿含经里边一再的这样提到过，这个也就是缘起的定义。石缘命蛇，命蛇缘石，此有在必有，此无在必无，此生在必生，此灭在必灭。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世间万法一切是相对待的，互相依赖，互相支持，而才能够生起存在。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到五蕴。所谓五蕴，也就是构成宇宙人生的五种基本因素，或者说是五种基本质料。五蕴里边就是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所谓色蕴，这个色蕴不仅只是对人来说是组织成了我们的肉体，但是对于世间，对于宇宙来说，宇宙间一切物质性的东西全是包裹在色蕴里边。所谓色蕴，这个色不是好看不好看的美色，也不是红黄蓝白的颜色，而就是代表着物质的意思。可是古代佛陀说法为什么不用物质，而用一个使大家不容易了解的色这一个字呢？因为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社会用语，我们的语言经常跟着社会的变迁而在改变。当时印度文化的传统、历史的背景，一向就是用这个色来代表物质，而构成色蕴的是什么？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指的不是土地流水燃烧的火或者是风，而是说地水火风之性，性情、性别的性。地水火风之性是坚湿暖冻，土地的性质是坚实的，水的性质是湿润的，火的性质是炎热的，风的性质是飘动的。而坚实暖冻这四种五行就组织成了宇宙万法，就是组织成了宇宙间一切的物质性的东西。坚实暖冻成为四大种，又称为能造四大，能够制造的，它是基本的原料、基本的因素，称为能造四大。那么能造四大造出了什么样的物质性的东西呢？在佛经里边说，色法就是物质性之法，又是一种。能造四大造成了我们的身体里边的五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整个的肉身。而我们肉身里边当然又能够死的看的眼睛，又能够听的耳朵，能够嗅味道的鼻子，以至于能够尝味道的舌头，以至于能够发生触觉的感触的这一种触觉的作用，这个都是由五根、五根身 生出来的。另外呢，除了我们的五根身以外，另外造成了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经，色经、声经、香经、味经、触经，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归纳分类的方法。我们想想看，宇宙万法心法不必说，心识之法更复杂，暂且不必说，单单拿色法无知来说，宇宙间无知之法无量无数，那可以说是没有办法计算它的数量。我们拿现代观念看，一架飞机有多少零件？几万件零件。一部汽车里也有几千件零件，更高的科技，太空舱等等，不计其数。我们怎么样能够一样一样的给它说清楚呢？那么就用一种归纳分类的，能够由我们眼睛来接触的东西，称为色经。这个色是色蕴里边的一部分，而色蕴包括着色经，而色经不能够包括色蕴。色蕴是整个的物质之法，色经只是跟我们眼睛相对的这些东西。另外声经，声音耳朵能够听，嗅觉鼻子能够嗅出来，香的、嗅的、刺激的、温和的，各种不同的味道。而舌头能够尝甜酸苦辣，以至于我们的触觉神经布满了我们全身，而以手指头的部分的触觉神经最多而最为敏感。所以说我们要摸摸这个布料好不好，我们不会用别的东西，不会用身体去试，我们一定用手指这样来摸摸啊，蛮光滑的。我看看这个水烫不烫，我一伸手一接触我就知道了，我就知道它是热的、温的，或者是比较冷的。给宇宙万物归纳分类，分为色、声、香、味、触、五经。我们慢慢去思考，仔细去想，这五种东西已经包括了宇宙间所有的一切物质。这个只有四种了，内五根，外五经，另外还有一个发出说舌色，第六识的作用。眼耳鼻舌身所接触的是色声香味触，但是我们还有第六识，第六识所理解的是什么呢？宇宙万法。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识，只能够了解现在的情况，所以它是限量，现在能够正知的，它是性经，能够实实在在的接触到这个东西当下本体。但是第六识的作用非常宽泛，过去的它能够回忆，未来的它能够构想，现下的它能够了解分别。眼耳鼻舌身所接触的都是性经，限量，都是实实在在的当下能够证知的。但是第六识他所证的，他所缘虑的是法经。我们比如说在眼睛所接触的色经里边，有显色，明显的显啊，显色青黄赤白，这个是显色。但是另外还有一种色，形色，形状长短方圆，长短方圆这个要靠第六识了。我们说长 到底是一尺长的还是一丈长的，那是比较而来的。没有一丈的时候，这个一尺就长，一尺跟一寸来比的时候，一尺一定比一寸长。可是一寸如果跟一分来比的时候，当然是一寸长了。因此这个叫做性色。当然刚才说的这是长度，那么长短方圆上下高低等等，这一切全要靠第六识。因为这个圆不圆，是正圆是多圆，是大圆是小圆，这一切都不是有眼睛能够分辨的，全是第六识以推理的作用来比较。那么还有一种表色，表示的意思，表手表的表，表示的表。我们行住坐卧，站起来了，坐下了，躺下了，走路了，这一切如果没有这个肉身，就表达不出行住坐卧。而这行住坐卧呢，也是由于无知才能够表示出来。而这种说法也是要靠第六识来加以分别的。那所以说能造色大是滴水火风，说造色归纳起来就是这十一种。这十一种的色法涵盖了宇宙间一切的物质性的东西。这些我们前天都已经讲过一次了。受蕴就是感受，感情作用；相蕴呢就是知觉作用、概念作用。成为识论上面说，受蕴它是相蕴，它是语境趋向为性，施舍种种名言为业。世间万法都有一个外表的形象，那就是说万法各有其相，有了相我们必须要给它加上一个名称。如果看到这个东西，我们说这个是茶杯，并且这茶杯两个字是大家所公认的，我一个人另外给它起一个名称那不行，别人不了解，大家公认，这样我们才能够彼此沟通。我说借我一个茶杯用，你就不至于拿一个盆子出来了吗？那么所以说任何一法有了相一定要有名，就是名词。有了这个名词以后，我们才能够沟通意见，才能够说为文化传播。这个作用就是相信说的作用。我们想想看，我们平常说思想，他的思想不正确，他的思想偏差，思想思心说就是下边这个性，性蕴就是思心说。因为这个思心说它的作用是相当于意志的作用，最后拿主意决定，决定了以后就不可扭转了。那么最后说到诗韵，我们看第115页，诗韵是语说远景了别为性。我们六识对于外边的六景远虑接触到外边六景加以了解，加以分别，也就是我们认识作用的主体。那么在原始佛教，在小乘佛教只说到六识身，说到眼耳鼻舌身，后来大乘发展为八识，一识之后有第七摩那识，第七摩那识有第八阿赖耶识。这个是重新再介绍一遍五蕴。诸行无常，我们刚才说了，世间万法全是因素条件的组合，因素条件的组合一定会变化。 有变化就是无常。我们拿世俗社会里边来说，几个人合伙做生意，我们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要使这生意做好，永久延续下去，会吗？不会。做不好的时候，大家共同的努力奋斗，同甘苦共患难。一旦赚了钱了，大家的心就变了。那么男女当初相亲相爱结婚啊，天长地久，我们要永远永远的这么相亲相爱，会吗？不会。很快就发生变化，这一切都表示着无常。我们建筑一栋大楼，我要给这个大楼建筑的最坚固最好，使它能够永久存在，会吗？不会。不会。由你建筑的那一刹那起，那一刻起，它最后的命运是毁坏。一切一切全是如此，这个就代表无常。其实无常也不是坏事啊，因为我们的思想观念想到无常就只往那个坏的地方想。哦，那一个大家族过去那么兴旺，怎么几年之间就整个的败下来了啊？就说这个家族整个的这个事业也垮了，家里边的人或者是有的病了有的死了啊，这么兴旺一个家族他会没落，会败下来。我们说到无常，我们常常往这个坏的这一方面啊，没人死了，死了，哎，真是人生无常，我们都用无常。可是这个宇宙这个世俗世间必须得是无常，如果万法有常的话，那大官永远是大官，富人永远是富人，穷人哪一天出头嘞？卑贱的人哪一天能够出头嘞？所以佛陀说法不是宿命论，而是肯定个人的努力跟个人的意志。一个有权有势的家庭，他的子弟因为有依靠，依仗着权势胡作非为，那么最后说不定终于会垮下来没落。一个太富有的家庭，我们中国古话富不过三代嘛，家庭拿现在来说组织成一个所谓企业了或者是什么了，能够维持得更久一点，但是也不会永久存在。家庭说万法有常，那些贵的人永远的显贵，穷的人永远的贫困，那就是说社会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希望了。就是因为肯定个人的意志力，我努力，我上进，我很穷啊，我去努力工作，以正当的手段来赚钱，使我改善我的生活，进而我也能够成为一个开一个店或者是创办事业。肯定个人的意志，这不是宿命论，不是说命里注定你怎么样也改善不了，这是佛教缘起里边的最基本的精神。家庭万法有常，月亮永远是圆的，花永远是开的鲜艳的，日久以后你也会觉得烦厌。必须万法无常，月圆月缺，花开花落，悲欢离合，有盛有衰，这样才像一个世间，世俗世间才像一个花花世界。万法无常，我们不能够往悲观的一方面想， 也应该往乐观的一方面想，有好变坏是无常，反过来讲有坏变好同样是无常。我们现在今天讲第四节，诸法无我。诸法无我，最早佛陀反对这个我，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婆罗门教的所谓神我，神仙的神我。因为婆罗门教认为人是大梵天上帝了，是大梵天所创造，人是大梵天的一部分，生而为人，这一辈子的命运注定了，只要好好的恭敬祭祀祭拜神，那么将来就能够重回到大梵天，成为大梵天的一部分，那个叫做神我。大梵天本身就是神嘛，而那个我它有几个定义。第一个，它是恒常的存在，因为它是大梵天的一部分，它是恒常的存在，它是唯一的存在，它能够有主宰自己的作用，所以这个我为主宰，能够主宰我自己。我肚子饿了，我下个命令不要饿，他就饱了。我生病了，我下个命令病快好，不要痛，他就不要痛了。这个是表示主宰的作用，而我们人没有这种主宰的作用，所以佛陀以缘起说，宇宙人生全是众缘和合而生起而存在，这个就是否定，不是由大梵天所创造。假定否定了宇宙人生不是大梵天创造的，当然也就否定了他的四性阶级制度，婆罗门也不能够高高在上了。这个是当初反对诸法无我，那么同时也告诉我们，我是五蕴祸合而有，这个五蕴祸合的我是假我，是一时的存在，一时的现象，并不是真实的我。我们多生多劫的熏习思想观念里边认为我就是我，我们一辈子说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我。我们时时开开挂念着我，爱护我，忘不了我。那么这个我照佛经上面讲是五蕴祸合，而五蕴的色蕴构成我们肉体部分的是地水火风，称为十杂，构成精神作用的是受想行识，这在佛经的术语叫做思无色因，不含无知的这一种聚合，思无色因。那么因此我们说十大假合之身，十大苦空，无蕴无我，这是八大人觉经里边的话。身体不舒服了，我们说十大失调，想想这个话也有道理。如果这个所谓地水火风了，这个火这一性增强了，增盛了，也许我们会发烧，也许我们会感觉着嘴角气泡，为什么我们俗话说上火嘛，也许家庭我们排泄系统出了问题了啊，也许我们的脚肿、腿肿，甚至于肚子也肿起来，这个就表示水大增盛。身体不舒服称为四大失调，人死了称为四大分离，这个是指着五蕴四大。当真是人死了，当第八识离开身体了，这个肉体终归于腐化， 腐烂，腐烂咱我们说没有了，消失了，实际上没有。我们是佛经上面说我啊，我们说是五蕴祸合之我。我们如果以现在的科学观念来看，从物理学上面说到我，我是什么？无非是无量数的原子的组合，原子组成分子，分子组成物质，无量数原子的组合。那么甚至于最后说到识，精神作用，以现代科学的理解，我们的识同样是一种能量，而这种能量甚至于是次原子，原子下面一层一层的那一种能量。识为识中的四祖无著菩萨在《舍大乘论》里边就认为，识是一种功能，用功即大功一词的功，能力的能，功能，功字拿掉，事实上就是能。那个时候祖师爷们为什么不说识是能？没有，那个时候没有这些名词，而功能这两个字也是无著菩萨说最早使用创立的。我们中国儒家古来的说法就是认为宇宙间的一切只是阴阳而起的变化。那么我们现在理解啊，一个原子里边有个原子核，原子核里边有正子有中子，正子带阳带阳点，原子核外边的叫做电子，本身带阴点。原子核里面有几个正子，外边就有几个电子，它这数目是相等的。中国古代没有这个说原子、电子、中子、质子这些名称嘛，那么只说是这阴阳而起，互相的这个增长或者是消退。你看那个八卦，八卦里面半边黑的半边白的，那就是表示阴阳而起的这个增长或者是退缩。我们不往远处扯，还是赶快讲所谓时运。时运在小乘佛教讲六识，眼耳鼻舌身，到了大乘佛教发现佛陀一直认为是诸法无我，那么我们人始终执着一个我，由大乘佛教以后发展为第六识以后有一个执着自我的自私自利的中心，成为我那时。而我那时背后还有一个时叫做第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含藏着奢侈着万法种子，这样才有宇宙万法。我们刚才说诸法无我，自物理学家来看我是原子的组合，自化学家来看我是各种不同的分子结构，由107种元素构成各种不同的分子，而我们这身体里面就是一切的组织都是不同的分子方程式。这是从化学家来看，我们从生理学上来看，说为我是什么，我当然是由元素组成，但是构成我的也不过就是由细胞，由无量数的细胞构成每一种组织，那么由功能类似的组织形成一个系统， 那么我们说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有几种不同的系统构成我们这一个人。由此可见，这一切都是不同的许许多多的因素条件才构成一个我。假如我们说一定是我是真实的、永恒的，我们问，如果是医学上来看，那么到底是这个心脏是我，还是这个肺部主管呼吸的是我呢？是头部是我的，还是四肢是我的？我们从全身里边找不到一个我。从医学上看没有一个我，从化学上看没有一个我，从物理学上看也是没有一个我。从数学上看，五蕴祸合之身，五蕴分离，我的一切寿命就告终结了。因此诸法无我，是从这个五蕴上边说，但是并不是说没有一个五蕴祸合的假我，在五蕴祸合期间仍然有一个我，这个我不是真实永恒之我，而是一个生死之流里边因果相续的一切生命、一切寿命。我不是无缘无故无中生有就有了我，我是无始以来我的生死轮回的主体，身体的体，生死轮回的主体第八阿赖耶识，在生命之流里不知道透出透母，在流道轮回里边不知道变了多少性状，这一切是受业力的牵引，那么这样形成现在的我。而我这一切的寿命最多一百年吧，也许30年、50年、80年都不一定。这一切寿命结束以后，并不是没有我了。肉体的我终归于孵化，孵化以后重如于大地，再分解成各种元素分子，然后再培育了土壤，培育了其他的植物，再被动物吃下去，这一切一切都是在循环。我们说轮回，生命的轮回有没有前生后世？宇宙之间一切一切都是在循环，循环就是轮回，循环本身就是轮回，我们不要给它分作两回事，轮回就是循环，循环还是轮回。这一杯水啊，加热气化，水分子到了虚空之中，虚空之中水分子到了空中，变成云，变成雨，变成霜，变成露，变成一切一切的不同的形状，最后如于江河湖海，如于大地，最后还是被蒸发下去，被蒸发到天空，仍然在循环。世间一切物质性的东西在循环，我们这个精神的主体也是在循环，这个循环就叫做轮回。轮回的事情我们回头再细讲，现在讲下去讲得牵扯的太多了。佛陀说是我是由中原火合而有，他这里边阿含经里边有一首偈子说，第一121页啊，如为有众生是在恶魔间，唯有空音句无是众生者。你们说是有众生，这个不是一种正见，这个是邪见。所谓众生就是 乌云，乌云在古代的名称叫做乌云，就是乌云的聚合。乌云聚合叫做众生，乌云分离就没有众生，不是众生者。如祸合众财，使命之为居，诸因因缘祸假名为众生。这是比方，佛陀举个例子，你们那各种材料最后做成了一辆车，用牛可以拉，用这个马可以拉，那么人也是一样，人也是用五蕴组合起来，组合了一个人身，这个人身假名为众生。经文的意思就是说，集合了木材车轮，组成了车，有诸因因缘和合而有了众生。可是这其中何尝有车或者我的子体，就是永恒不变的那个子体，没有这个东西存在。阿含经里面还怎么说，此性不知造，亦非由他作。此性不是自己造的，亦不是他人所作的，因缘会而生，缘散即磨灭，种缘祸合就生气，缘散就消失。如是诸种子因杂地而生，因地水火风，因皆如一然。世上的种子埋在土壤里面才会生气，当然还要其他的祝愿，包括地水火风。他下面说为因皆如，因就是五蕴，界就是十八界，如就是十二处。这个因界如，也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是佛学里边最基本的名词。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十二处就是内六处，眼耳鼻舌身六根，外六处色声香味触法六种经。啊，内六处是眼耳鼻舌身意，还加个意处，外边是色声香味触法。有六根跟六经所接触，这个时候生出了六识，生出了眼耳鼻舌身意六种识，六根六经成为十二处，再加上六尺称为十八界。这个都是形容表示人是因缘祸合而有的。那么阿含经第三十四经在这121页的后边有这么一段话，尔时世尊告吾比丘，告于吾比丘，色非有我，若色有我者，与色不应病苦生，亦不得与色等，与令如是，不令如是，以色无我故，与色有病有苦生，亦得与色，与令如是，不令如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我们不必找经文讲，杂义也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为主宰。如果真正有一个我，我能够命令我的身体不渴不饿不病痛，而我没有这种能力，这个就表示没有一个真正的我。所以说第122页第一行，由此可见经里面所说的我指的是婆罗门教的神我，叫做阿泰曼。因为神能主宰一切，支配一切，我也被当作具有此种自由意志的存在。因此如色是自由自在的我，应该能够使我免于疾病，免于疾苦。色既然没有这一种主宰的能力，那么色究竟不是我，色里边也没有一个我，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归根结底说，五蕴里边没有一个我。 我们假说为我，那只是乌云的一种因缘祸合。我们看第五节，无常不我的意义何在？佛陀说，诸行无常，一切皆苦，诸法无我。说这些话使我们感到消极悲伤，事实上三法印也另有它积极的正面的意义，而为我们所忽略。说为无常，并不是有好变坏，反过来说，有坏变好也是无常。比如说，有贫而富，有贱而贵，有欲而止，有迷而悟，又何尝不是无常呢？为其无常，才能够给苦难众生给他一个光明跟希望。诸法无我说的是一个五蕴祸合里的这个我身，五蕴祸合的我，这个里边没有一个常于住在的身我，而原生之我已经存在。我们不要说是无我，无我没有了我了，谁在修行呢？谁将来正果呢？既然诸法无我啊，那我现在做了坏事，将来也不必受报了。啊，不是那么回事，不是那么回事。没有一个常于住在的身我，而仍然有一个无蕴祸合的原生之我。在我们生起存在期间，我们有自己的意志，有我的勤奋努力、尽德修业，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改善自己的环境，可以增进社会的文明。我这一心向道，